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在主日的早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今天给我们的讯息。你知道星期二再过两天美国就总统选举来，那么也许我们华人对美国政治不是非常有兴趣，也不见得很关怀，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毕竟还是一个大国，他的总统所做的决定对这个世界影响还是很大。所以在我们也许不是很注意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还是常常在谈论现今的美国大选。甚至我今天早上要来的时候，手机的那个 text message， 我不知道你们常常收到没有，尤其是那个Democrat， 他一天到晚在送那个 text message， 叫你要投谁，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见得很关心美国政治，但是我们总是在这里。你也许在这里已经有工作，或是你在这里读书，或是你准备在这边找工作定居下来，或者是你只是在这边做访问学者。但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牵连到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我们在看电视广告，或者你如果注意到的时候，我们知道两党的候选人，你看电视广告都好像什么都是全世界最烂的人，对不对？他们彼此攻击，让我们但这整个一个人心就是觉得很惶惶的感觉。但是呢，我从台湾来的，在台湾的选举也是一样，好像无论你选谁，都选上了都是全世界最烂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这样混乱的局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即使现在的政治混乱，事实上在社会上也是有蛮混乱的一个阶段。我们面对的社会的秩序不平衡，我们常常面对我们的亲子关系产生了挑战，对学校、对工作、对什么都产生了很大很大的觉得不顺心、不如意。但是我们看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你提到一个使徒还有门徒们他们聚集祷告的一个祷告词。这个祷告呢，是约翰跟彼得他们在圣殿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被祭司、被法利赛人、被文士他们抓起来，然后怎样恐吓他们，怎么样不可以传讲拿撒勒人耶稣的讯息。那彼得说，我到底要听人的呢，还是要听神的？后来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怎么样就恐吓他们一顿，对吧，换回去了。所以彼得、约翰他们回来了，他们门徒听见他们回来了，被释放了，怎么样，就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的向神说什么，就去向神说，就向神祷告的意思。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然后呢，可是现在呢，怎么样，这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么现在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在这里聚集，要来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恐吓我们，求主现在鉴察，叫你的仆人放胆的来传讲你的道。你知道首先看到主是怎么样，是个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现在呢，外邦怎么样争闹，万民呢谋算虚妄的事，一起起来聚集在一起，怎么样要来抵挡主，要抵挡我们所敬拜的王，来攻打甚至恐吓我们。他们恳求主来鉴察，恳求主让我们能够放胆讲神的道。他们祷告完之后怎样，聚会的地方就震动。有一个牧师讲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讲，就是说当我们被神震动的时候， 我们就不被外面的环境的吵扰的 chaos 混乱所震动，我们的心就在神那里。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样混乱的时代，再次的从这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拯救来自于神，不是来自哪个政府，不是来自哪个政策，而是来自于神。今天不管是民主党，无论是共和党，无论是国民党，无论是共产党，哪个掌权，我们的拯救来自神。神的教会是建立在神的真理，建立在神的话语，建立在神的旨意上，不是建立在哪个政府哪个政策，无论立了什么法来限制它。我们神的教会今天这个世界的希望也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希望放在哪个政府哪个政策所规定下来的事情。所以这段经节让我们再重新的怎么样 focus， 在我们的眼光重新聚集在神那里。对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知道真正的拯救出于神，知道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也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因为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在离世之前对他的门徒向神做一个祷告，就是今天我们的讯息。耶稣在离世之前最后祷告是一个荣耀的祷告，耶稣今天仍然坐在宝座上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中保，继续在向为我们祷告。他所祷告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所传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临终前的最后祷告。这经节很长，所以我们就分段分段的来来看它，但是最主要的有三个重点。使我荣耀你，这是耶稣对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但他祷告是为了荣耀神。他恳求他最亲近的跟随他三年的门徒能够被神所保守，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为我们祷告。祷告我们什么？我们教会有他的爱。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念前面五节。好，一起来。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叫主真是你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你要同你所有的荣耀。好，谢谢。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样子从你那里的恩典聚集在这里，再次的来一起研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讯息传讲出来。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因为这原是你所喜悦的，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主，今天我们就恳求把你的讯息按着你的旨意来张开出来，因为这都是从你的爱从你的恩典而来。愿主你的灵我们同在，亲自来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听到也能够领受主从你那里来的恩言爱语。谢谢主，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这里先提到什么？耶稣为自己祷告，祷告什么？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个祷告是在耶稣再过几个小时之后就要被抓，就要被鞭打，然后呢就要上十字架。 耶稣非常知道怎么样时间，所以耶稣说，父啊，时候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呢，很多章节里面提到什么，他的时候未到，但是在第七章第一节就提到时候到了，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完成父的使命，为人舍命赎罪的时候到了。 OK， 所以你知道啊，就是当我们年纪越大，或者或许年纪也不见得要很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时候可能也是到了。在那个时候神要呼召我们回去的时候，你所要求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会不会想到说，比如说，好，我如果知道我明天就要被神接走了，那我现在要跟我的家人讲，跟我儿子讲，跟我女儿讲，跟我父母，跟我兄弟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会跟他讲什么？我那个车子已经3000迈了，还没换机油，你记得去帮我换机油，啊？冰箱里面还有些剩菜，你就准备怎么吃一吃？会不会在想这种事情？不会，你在想什么？把最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对不对？所以耶稣他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就是他上十字架时候的。那么他所交代的，他所讲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耶稣他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最后的祷告。所以对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读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值得我们好好的体会。你们读到这一到五节的时候，有哪些字出现最多次重复的名词里面？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事实上在第十七章里面，后面为门徒祷告，为教会祷告，荣耀一再的重复出现。为什么荣耀这么重要？那我们就问了，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荣耀？事实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名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意思，好像清楚又好像不清楚，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查经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怎么样把这个字定义清楚，确定我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引用我们老师对荣耀跟荣耀什么的一个定义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彼此沟通，我们知道我们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老师王守仁孙训老师他说荣耀是神或一个人值得羡慕的好的因素。那么荣耀就是把这些好的因素怎么样彰显出来。 OK，奥巴马上个礼拜才来 UNC 嘛，对不对？他也没有荣耀，他的荣耀是因为他的地位，他是美国的总统，他是全世界一个强国的领导者，所以你看有多少人去看他？16000人呢，16000人，16000人把那个排队，把那个马路都排了，对不对？你在 UNC 的时候，你看那个 campus 那个都排了，对不对？我的同事请假。我要去看他，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奥巴马再过几个月他就是 EX， 他是过去式啊，他是前总统啊，可是你还愿意花时间去看他排队等那么久，他从10点多等到回到家是6点了，下午6点了，包括塞车6点了，他看到了，可是很远的地方，而且又很热，甚至有人晕倒。我说，我们怎么好像从来没有像什么去怎么要去看一个什么 ？He was， 他过去式，
He is 现在也是，而未来 He will be forever 的。
我们从来没有像这种心情去怎么样，为他去排队十个小时，对不对？你知道我讲谁吗？我们耶稣基督，他过去是王，现在是王，永远是王。他没有 EX 啊，他没有前王、前总统或什么，他永远是王。所以我在想，我们的热心、我们的激情，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放在我们眼前的。然后他跟我开玩笑，你应该拿个那个麦克风喇叭去那边跟着做这一头步道，跟他说你们转向回来吧，不要去了。荣耀是值得羡慕好的因素的彰显。羡慕奥巴马，羡慕某一个人的职位，像如果今天有什么影星来或干嘛，是不是很多人在那边看羡慕嘛，觉得他好嘛，这就是荣耀。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圣经所讲的荣耀是什么？这些好的因素完完全全来自于神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荣耀跟神后来就是一个同义字，荣耀是本身神的一个属性。那么圣经讲到荣耀就是神的临在跟能力以察觉出来的方式来彰显。荣耀神就是对神的存在能力做出适当的反应，使得这些因素得到什么应有的承认，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荣耀神，是不是在荣耀自己？好，那么我们对荣耀有一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提到什么。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来看说，我们基督徒本来应该很谦卑啊，怎么会怎么求神来荣耀我自己呢？对不对？事实上耶稣就是一个榜样，求神祝福我们，为的是要怎么样荣耀神，使神美好的因素、他的品德、他的祝福、他的能力、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这些好的因素彰显出来。所以当主耶稣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是那种怎么样 me for you， 荣耀我是为了要荣耀你，使世人看出怎么样主耶稣在地上的能力，在地上的怜悯，对地上的所赐的恩惠，原来是赐予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也使人能够认识父神。这是主耶稣为自己祷告的目的。因为什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提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当耶稣在祷告恳求神荣耀指耶稣的时候，怎么样？父神就被彰显出来。而且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六章西门彼得有一次跟主对话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认识神跟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生命有神的同在，这就是永生。所以耶稣的祷告荣耀你的儿子，是要使世人看到神的荣耀，因而能够来认识神，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使世人得到永生，使世人的生命可以重新再跟神连接在一起，使世人的生命有神同在的喜乐跟满足。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为自己祷告吗？对，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有一些非的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慕道友，他就说你们基督徒不求长进一天到晚就怎么样，就讲耶稣耶稣耶稣，对，礼拜五晚上 就来查经，礼拜六又有小组，礼拜天又上教会，不像他们啊，一天一个礼拜七个小时七天都在实验室干活，努力的怎么样？发表 paper 啊，往上怎么样？争取光荣。他说：“你们基督徒啊，不长进。我们基督徒很谦卑啊。事实上，我们把谦卑用在错误的地方。我们求神赐下给我们有一个平安、聪明的智慧，在神所给我们的时间里面把事情做好，而且不仅做好，在那五天该做的事情里面做好，做得比别人做七天的还要好。”因此我们这样可以荣耀神，把这另外的时间分别为圣，跟弟兄姐妹一起。所以为自己祷告，以耶稣为榜样，这是正确的。我们不是，但是我们为自己祷告不是求自己满足，我们为自己祷告是为了要荣耀神。很多时候我们求什么？神来祝福我们，可是呢，我们的目的就到此为止，我们怎么样？忘了要把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再怎么样传出去。但是，怎么样可以荣耀主呢？耶稣做一个榜样是什么？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发现到你今天在世上，神有托付你什么事吗？如果我们要荣耀主，不是说怎么样，我就是在教会很努力的服事，然后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我全部那个。你发现到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托付的事吗？如果是你是父母，你就应该把怎样父母该做的事做好，因为神把他的产业、他的儿女托付给你，你就要把它做好。如果今天你是姐妹，你家里不煮饭，你到教会来煮饭给大家吃，很有爱心，对不对？可是你在家里不煮饭，神所托付你的事你做到了吗？你要荣耀神，耶稣是一个榜样，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做先生的，你有没有把神所交给你的伴侣，你有没有好好的爱他？神所托付你的事，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头，你有没有怎么样甚至愿爱他，像耶稣一样愿意为你的另外太太、另外一半而死的这种托付的这种责任，你成就我们做到了吗？你今天是学生，神把你摆在这里，你有没有好好的用功，把神给你的这机会、这学习的机会好好的把握住，好好的学习？当然神在这边造就你，选在这边训练你，是为了你未来为社会、为其他人服务，使他们怎么样使你有所贡献。但最后最终的目的，我们是要荣耀神，使神美好的因素彰显出来。所以耶稣的第一个祷告是所有祷告的基础，因为唯有神荣耀主耶稣基督，使人认识真正的神，那么他的门徒才会信服他，然后我们教会才会信服所门徒所交托的、所传讲的。所以第一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祷告重点在于神的荣耀。就神的荣耀好像离我们很远，对不对？事实上他离我们不远，让你想一想，神在你身上所托付的事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荣耀神，把神美好的特性彰显出来， 我们必须了解神所托付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完成。在17:6-19，耶稣开始为跟随他3年的门徒祷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你知道有没有讲说，神赐给人教会他的门徒最重要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基督徒之间的爱。耶稣在这里在祷告祈求神的荣耀被彰显之后，他第二个想到的是跟随他3年的门徒，他为他们祷告。我们中国的教导怎么样？朋友有三义，对不对？哪三种朋友有？没听过？有质、有量、有多闻，都没听过啊！糟糕了，是孔子讲的。义友有三，有质、有量、有多闻，就是你的朋友当中呢，可以帮助你呢，有三种：有质，正直的。你的朋友是很正直的，有量，朋友怎么样？可以体谅你，可以了解你，有多闻，朋友怎么样？是很有丰富知识的。他你跟他在一起，他怎么样？他可以跟你分享一些让你增长你的知识。所以呢，朋友，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啊，孔子讲的，有质有量有义。义友有三，有质有量有多闻。那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有爱。我们基督徒朋友之间的爱，在基督的身上是彰显出来。你们想想看，有一个朋友，因为了解你、爱你的关系，愿意常常为你祷告。这样的朋友是真正的朋友，是从神那里的朋友。你想想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一见面都觉得，哎呀，怎么样，我常常为你祷告。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朋友，每次遇到他就说，哎，我刚刚为你祷告过。我说啊，真的吗？原来我的名字在他的祷告的那个对名单上面。所以他每天呢，他是退休了，他七十四岁，快75岁了。他每天早上就提名为每一个他知道的人祷告。你要知道，当你遇到事情，跟一个弟兄啊见面，他说：“哎，我刚刚为你，今天早上刚刚为你祷告过。”你心里觉得怎么样？好温暖，对不对？好温暖，对不对？你知道吗？耶稣为我们祷告，这里在为他的门徒。他也是为我们，他所祷告的也是为我们，而且今天还在为我们祷告。他祷告什么？他首先这些门徒呢，他所强调的是，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些门徒因为相信耶稣，所以他们愿意为他摆上。之后其他人就看到怎么样？主耶稣的荣耀。那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所以我的荣耀也是什么？
神的荣耀嘛，凡是我的都是你的嘛，所以你我得了荣耀就是你的荣耀嘛，就回到我们怎么样刚才所讲的，荣耀我使我荣耀你。 OK， 我要让大家知道，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在祷在跟父神祷告，为这门徒祷告的时候有什么重点？他们本是你的，他们遵守你的道，他们知道这些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是你赐给我的，他们也领受又确实知道并信你是你差了我来，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本是你的，本是你的，本是你的，本是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什么？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没有想到说孩子是什么，是神所赐的产业，交在我们手里，直到他什么，他到一个年龄之后就怎么样，他是独立的，他要完成神在他身上所交托的事情。可是呢，我们有时候中国父母比较怎么样，无论你是40岁50岁60岁，在他眼前还是小孩子，还在听他讲，还在听他照他旨意，没有这个想到说怎么样，他们原本是你的，他们原本是你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把我们的眼光怎么样也挪开了，不是自己乃是神的。然后在第11节他提到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了应验。那么这里耶稣提到的是什么？他12名门徒之中，除了犹大后来出卖他，对不对？然后后来没有悔改自杀之后，他是一个，其他的呢没有一个世上的，其他每一个耶稣都护卫他们。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从这段长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耶稣为门徒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为他们合一的祷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叫保守他们，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想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为他们合一祷告呢？合一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当什么，当这个罪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产生的问题在哪里？记不记得那个亚当跟夏娃，他们在创世纪3章吃了什么？神所说的不可吃的智慧果，对不对？对啊，不是智慧果，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对。结果呢，后来他们吃了才知道什么，自己是赤身裸体的嘛，对不对？后来什么，耶和华神就走在那个伊甸园上来找说，亚当你在哪里？对。后来亚当出来是，对，他们就用那个叶子做衣服穿起来嘛。那个耶和华神说，哎，你们是吃了我说不该吃的果子，对不对？亚当第一句话说什么？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叫我吃了。怎么样？亚当没有肩膀啊，他没有办法承担起来，他怎么样把责任推给夏娃，对不对？
只有夏娃就说什么，那个蛇引诱我吃的。所以当这个罪到世界来的时候，人心就彼此怎样，以自我为中心，就不再怎么样能够合而为一，做同一个事情。所以呢，耶稣呢为这些门徒呢做一个祷告，就是他们做合一的祷告。怎么样合一？因耶稣的名合一，因耶稣的名合一。合一的动力乃是在因耶稣的名。我们没有想过吗？我们教会合一，不是我们合一，不是每一个人动作一致。合一就是因为我们一起为了要彰显耶稣的名合一。今天教会为什么不合一？不是我们讨论的事情太多，该奉献多少，该做这个事工，音乐崇拜该怎么样，查经该查哪点书，或者是要不要参与美国教会的服事，或是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我们谈论这个事情太多，而是我们谈论耶稣太少。当我们的眼光放在眼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合一。你看我们两个虽然都穿西装，对不对？那颜色不一样嘛，对不对？我头发比他多一点，我比他瘦一点，我们不一样嘛，怎么合一，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都看什么前面的字幕的时候，我们眼光是一致的。当我们所有的眼光都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致的。所以主耶稣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因耶稣的名，他的动力来自于因耶稣的名。也要像耶稣一样谦卑，因为这是神怎么样？这些门徒都是神交托给他的，都是神所拣选的，选择赐给他的。”所以为什么前面那个一直提到他们是你的，他们是你的，他们是你的，就耶稣这样谦卑。我们在服侍神的人，我们在服侍我们家里，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同事，也要有这个，也要有这个概念。怎么样，我们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有责任把他教导好，但是最终他是怎么样，神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有音乐的天分，我们怎样培养他。如果我们孩子其实没有，你不要因为隔壁的同事或者是什么，他们小孩学音乐，你还去赶快去学。我跟他分享过，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小时候很喜欢音乐，但是我们家穷，我没有办法学琴。想到来美国，对不对？有个工作了，可以买部钢琴让我儿子弹。四岁的时候就赶快去学琴。我意思是说，你学我也跟着你学，对，弥补我小时候没有觉醒的机会。到后来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弹了，因为小朋友学得比较快，那手已经僵硬了，没有办法弹那么快。后来呢，我想到了，就是你弹，我在旁边拿一个尺，啪，弹错了，我就督促他弹，好像要弹得像莫扎特一样，我忘了。我为了我自己，老实说，我现在我为了你，我辛辛苦苦为了你，我花了钱买钢琴，花时间，老实说都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为神在他身上所给他的天分怎么样来注意他，来怎样培养他的某一方面的天分，而是只是我要他怎么做。结果他很辛苦的学到 middle school。后来呢，有天钢琴老师说，我想你大概可以换别的了。我会问他说你要不要，他好高兴，终于不用再学琴了。其实我也很高兴，我终于不用坐在旁边打他。当我们的眼光注视的地方不对的时候，我们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苦难，我们不知道。这里告诉我们，因耶稣的名使我们合一。典范呢， 是要怎么样合而为一，像神一样的合而为一，像耶稣跟父神一样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的合而为一不是我们动作一致，我们合而为一是知道神在这个教会有什么心意，我们一起注目那个心意，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做，这才是合一的动力，也是合一的典范。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看到耶稣跟父神合一的时候，耶稣荣耀他自己也荣耀父神的时候，世人就因为耶稣而认识父神，对不对？当我们门徒合一的时候怎么样，就使人认识耶稣，对吧？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合一，就使世人认识耶稣。耶稣不说吗？你们怎么样？世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在约翰的书信讲到什么？我们彼此相爱。耶稣啊，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门徒合一，世人就认识了耶稣，世人就认识了耶稣，世人就认识了父神。我记得我举一个例子，对不对？啊，再举一次，也许大家忘记了，铜板有多大？铜板一个 quarter。多大？不知道，我们要铜板，铜板是这么大嘛，对不对？
对啊。
是吗？
是。
OK， 我把它丢在那个，我到出去把它丢在什么马路上，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可是我们知道铜板它可以很大哦，你相不相信？你带出去还有太阳，对不对？你把铜板拿到眼睛来看，铜板大到可以遮住太阳，你们知道吗？对吧？铜板有多大？事实上可能不到五公分，哦，没有，五公分好长，不到两公分，对不对？可是它可以小到一粒沙，你都看不到；它可以大到像一个太阳，把整个太阳都遮住。所以，当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只单单看那个问题，那问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什么？你人生好像没有希望，都被这个问题给你们吸进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看神，而不是看我们自己。我们合一的动力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就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祷告。第一个祷告保守，第二个祷告保守他们啊，第一个祷告是他们合一，第二个祷告是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为何要为门徒脱离那恶者，就是撒旦来祷告呢？耶稣说什么？他们不属这个世界，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世界的王是谁？撒旦，撒旦是这个世界空中的掌权者。我们基督徒说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听过吗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你要想，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你就世界的王会怎么样？好，我们在美国，对不对？我们在美国，但是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没有美国合法的身份，他喜悦的身份，无论是绿卡也好，无论是你有那个 visa 什么 visa 也好，或是公民 OK， 那么你就是什么非法拘留嘛，对不对？他知道他就要找你麻烦，对不对？同样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神呢，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为他做什么？做见证， 使世人认识他。那你说这个世界的王会很高兴我们留在这里吗？他会让我们很称心快意的在这里吗？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其实还是为我们祷告，怎么样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今天我们基督徒或者是行为正当的，不管是不是还认识主了没有，很多时候会遭受到这个世界很多的挑战，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不喜欢你跟他敌对。所以因为这些门徒不属于世界，你记得如果再看第十六章，就是在第十七章的前面，耶稣说什么？你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耶稣这句话是什么？你们有苦难， That's for sure， 那是确定的，我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确定。但是呢，耶稣或神仍然把我们摆在这里。耶稣说怎么样，他为神为我们祷告，不是求神把我们怎么都全部拿走了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为了要为神与耶稣做见证，使得耶稣因为这些门徒得了荣耀。记住，他这些门徒得荣耀，使耶稣得荣耀，是为了要世人认识主，世人认识主，因此能认识父神，认识父神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跟耶稣的亲密的关系，就能得永生。得永生就是跟神同在，有平安喜乐的那一种与神同在的感觉。所以最后面是为了祝福这个世界，所以不把这些门徒抽离这个世界，是为了使他们做见证，使世人认识神，使他们世人因此得到平安喜乐，从神那里来的恩典。耶稣在这里也做了典范，耶稣在世上33年、34年，他也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到最后面他会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他随着这个世界潮流走的话，他今天可能就是在一本书上有名的拉比，有名的犹太教律法师，而不是我们的救主。OK， 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要成为历史书上的一个什么有名的企业家，还是你要在即使没有人记载你，在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他是一个爱我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有名的企业家不好，但是我们的重点在哪里？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名，给我们的利，还是说主耶稣所交代我们所要该做的事情，荣耀他的事情？第三个祷告是什么？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对吧？再讲下去我们就一点结束。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们既然不属于这个世界，怎么样能够不属于这个世界呢？就是要跟这个世界怎么样分别为圣嘛。怎么样分别？就用神的真理。一个基督徒跟世界不一样，行为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有真理，有真理使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那么耶稣呢，也因为他在这个世上分别为圣，用神的话语使他追随他的人也都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讲到神的话语就是真理，都在这个圣经上，真理是无误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说圣经是无误的？因为是从神带来的。我们跟随神的遵守神的真理，使我们与这个世界不一样。最后面耶稣为这个教会祷告，也就是为我们这些人祷告，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他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一样为教会合一，可是你知道这为教会的合一的祷告是什么？教会刚好讲到，教会是这个世界的希望，教会是神在世上最重要的计划，教会是神把我们摆在地上做他的见证，所以教会呢是向世界彰显神救恩最重要的渠道。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是神彰显他救恩，向世界彰显他救恩一个重要的渠道的管道。你知道神把这个这样重大的责任交托给我们，你有这样的感动吗？你有这样的知道吗？教会是神拯救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计划，所以耶稣为教会祷告，使教会能够合一。在我们刚才念的一个境界里面啊，我不知道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一，而且向我们合而为一。主耶稣已经把神的荣耀赐给教会，门徒他们在地上所做的见证是荣耀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对教会，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荣耀赐给教会，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神的荣耀吗？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神美好的因素吗？可以使神美好的因素彰显出来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到，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上面。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什么宝贝？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基督。我们教会就知道我们就拥有神的荣耀了吗？还是我们每天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些人？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被主耶稣基督所爱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瓦器不配的瓦器里面，神竟然把他的宝贝荣耀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用它使世人怎么样都看到，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显明这莫大的荣耀在我们这不配的瓦器当中。所以如果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有神这样巨大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保罗他说什么？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因为耶稣的死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怎样使耶稣的身也常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聚集，不仅是我们彼此弟兄姐妹的爱，不只是我们因为神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使命，就是把神已经在我们教会里所存留的荣耀彰显出来，也就是把神的美好的因素彰显出来， 使我们周围的人，使我们经过的人都能够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是因为靠我们自己，乃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能爱，不是我们怎么样有什么好，而是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能爱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样荣耀给彰显出去。所以我们教会合一的动力不是怎么样，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把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彰显出来。我们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教会合一。对，教会合一，他的动力，所有的动力都来自神，是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荣耀，使我们能够合一，像父神一样，父跟子一样的合一。他的果效呢，是什么？叫世人可以信，怎么样？父神是差了耶稣来，因此能信耶稣，信耶稣就能够认识神，认识神就得了永生，使世人受到了祝福。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么大的美好的责任，荣耀的责任，不是我们多好，乃是神有多好。其最后的目的怎么样？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使我们教会使世人能够拥有怎么样父神爱子的那种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里面。你能够想象那种爱吗？所以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被抓之前，他做了这三项的祷告：为神的荣耀祷告，为他所亲近的门徒祷告，也为现在我们在座的我们的教会祷告。神的爱就在这里彰显。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回应耶稣的祷告呢？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提到什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有这样爱我们的神，有这样可以体恤我们软弱的神，有这样已经把荣耀赐给我们，即使我们是不完美的瓦器，他都已经这样做了。所以怎么样？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向他祈求，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对耶稣的回应。我们坦然无惧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祷告。有一个牧师最后在祷告， 他小的时候，当聚会完的时候，他跟他恳求他牧师为他祷告，他牧师说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耶稣时时刻刻为你祷告。我可能为你祷告现在，可能明天我就忘记了，我祷告可能就是这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如果想到我可能还会为你祷告，但是耶稣他在天上，他是一个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宗保，他在那里不断的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的确据，也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那施恩宝座前，这是我们基督徒何等大的荣幸，何等大的恩典，能够有这样子的大祭司时时刻刻为我们祷告，有这样的大祭司，我们来到他面前，他可以体恤我们，而不是说哎，你这做得不好，你这个音弹错了，你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他可以怜恤我们，我们可以蒙他的恩惠，他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的讯息有点长，经文有点长，但是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你回去好好思想，耶稣在离世之前仍然为我们祷告， 我们在他的计划里面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即使是不配的瓦器，他已经把荣耀赐给我们了，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借口，唯有把神好的因素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因为神已经把荣耀赐给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样的经文赐给我们，虽然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的经文传讲不是很完整，但是主就恳求你把你的信息，你觉得是合适的，就深植在我们听到的弟兄姐妹身上。不管是哪一句话，主若你喜悦，就在他们身上动工，让他们真的能够领受到主从你那里来的恩典，也能够感受到主你的荣耀定义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么有一个顺服的心，那我们有一个真的是爱你的心，也让我们有一个真的是坦然无惧，即使我们不配，我们还是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你连续我们，你要把恩惠赐给我们，你称你的应许，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我们地上，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上，但是主你的定义是要即使属于这个世上的这些人也要看到你的荣耀，因此来认识你，使你的爱也在他们当中，就像你在爱在我们当中一样。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先得你的属天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也愿意把这样的恩典的滋味也赐给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愿主你的恩典早日临到他们。谢谢主，求你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